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每年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幼儿园的教室呢也逐渐变得空荡了。那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教育环境呢又一次的深刻转型。那少子化的问题呢，虽然不是新的课题，在马来西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那今天 TFM I ask you 有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课题。欢迎博斯。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Alina 还有贾克博，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我们常常在新闻看到嘛，就是现在有少子化的问题，那孩子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怎么样重新看待起点教育的这个品质呢？
是的，其实我们以前常提到说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起点教育 就是0-6岁的一些幼教阶段，我们常常会集中在是不是有给孩子们有一个真正的学习到知识点啊，或者是过后呢能够有顺利的接上一些小一的一些课程了，但马来西亚更多的情况恰恰好是相反哈，除了少部分会侧重在一些所谓的一个教育素质方面，很多时候是父母把它当成了一个托儿的教育啊，就是托儿所哈，因为他们父母都要去上班那种情况，其实呢，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现在孩子数量已经在锐减当中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是个很好的时机，就是说我们以前那种工业化流产线那种教育模式它就应该要退场了，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谈到一个所谓的起点教育，就是所谓的幼教一个阶段，其实我们更应该要关注孩子的一个健全的发展了，比如什么呢，他们的情绪管理社交能力、自信心、好奇心等几个例子吧，以前一个班有30-40个小朋友如果老师们用统一的教材去统一的活动，过去都是这般做法，所以因为他们孩子多呢，可是他们无法真正落实的一对一的一个监督跟去发掘一些孩子的才能跟潜能，如果现在换成一个班只有10个孩子，这其实是一个黄金的机会就可以将我们的起点教育变化的更个别化、个性化更深入，所以我认为说现在的一些孩子减少了少子化它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转型的一个起点。
是，而且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以这种比较负面的这个角度看待这件问题的，但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它是影响到的是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可能打的基础如何啊，或者是他们心灵的健康如何，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小朋友们其实都蛮早熟的，所以其实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无论是到什么样的年龄，可能到6岁啊，可能知道或者是接触的资讯呢已经非常的多了，所以如果学生或者是幼教啊，他们可以更早的介入当中，看到小朋友们可以从中有不一样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发现到他们有接触不同的一些事物的话，我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发展呢，或者是身心理的健康来说是影响非常的大的。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其实在少子化的趋势之下了，幼教老师又应该如何维持甚至是提升专业呢？
其实我们必须说幼教的老师呢，他绝不是看孩子这么简单了。做真正那些专业的个幼教的老师们，他们是需要结合了心理教育、沟通艺术的一些专业。但现实上少子化造成了一些学前机构招生困难许多园所会面临倒闭、合并跟裁员老师的工作不稳定、薪资不高，自然难以专心提升专业。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在过去来幼儿园都给我们一个很既定的印象是说老师的薪资也不高他要处理了很多的一个学子的一个教育，可是现在有了一个最低薪薪资，可能在薪资方面他们有获得一定的一个保障。其实我们看回来要撑住这个行业呢，它不能够只靠热爱它需要一些制度在支持什么制度呢？其实政府应该设立一个专业发展津贴，鼓励老师持续的进修，包括通过一些建立专业的一些认证制度让优秀的老师们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晋升路径。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当一个幼教老师不仅是一份工作，它可能是一辈子的一个专业的选择我们必须把专业化去给加强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个晋升的机会。我们其实古晋中华文化艺术促进协会呢，在上个星期6月1号到6月7号曾经带了我们郊区的4所小学去了中国福州采访我们又刚好有去了一个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院附属的那个幼儿园，他们的学生呢纯粹是玩乐发掘他们的兴趣他们所谓强调的是叫做一个叫美育，在小朋友去发掘他们的一些审美 美观啊，让他们做很多些首创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动作，这些首创的文创动作啊，让通过这些小朋友啊，他们一个是店长，一个是销售员啊，面对我们的来宾啊，进行兜售一种活动，让他们去学习这些技能，而且每一个星期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学生走猫步、走秀啊，让他们展现自信。所以你这他的校园的各个周围环境都是小学生的一些涂鸦、涂彩啊，漂亮和很美观的一些地方。那时候他们的园长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更希望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去培养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审美观。你一旦有了一些审美观跟创造性，以后他们来到社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欠缺的，而且那时候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老师他们给学生没有一个教材，可是给老师们都有教材了。什么教材呢？第一个是新手老师，第二个是熟练的一个老师，另外一个是骨干老师的教材，所以他们有进阶的方式去提升这些老师的一些技能，所以他跟我们的幼儿教育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还是很侧重在一些所谓的课堂的一些教育，可是在他们当地地方是更多的是去发掘那些学生的爱好、审美能力、创造力，而且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呢，直接来兜售给来宾参访者，帮他们建立这个自信心。我认为说那个是我们现在埋下的一个幼教所奉献的。我认为说本地的幼教老师呢，我觉得第一你要解决问题是他们心境低落的问题，第二就是如果单靠他们去热爱去维护一份工作太难了，他们必须要有一种进阶式的一个认证。让他们自我提升，把他们当做一个自身的一个专业事业，我认为那个更重要。
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开始看重的是这种玩中学习吧，就很像刚才博士所说的，因为我也是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一个幼教的方式，他们是通过他们的实体操作，比如说他们认识一些活的一些动物，来真正去理解，而并不是单单只是像我们以前这个样子，就课堂上面呢，看到一本书，比如说这是一只狗，那它的狗是怎么样的啊，等等的这种方式。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所以其实我想要慰问博斯哦，那他们其实我们回到这个马来西亚来看啦，除了薪金这些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还遇到其他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挑战呢？其实我们要真正这一个转型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所谓的要转型呢，我认为说马来西亚政府它必须要把幼园教育列入义务教育，把它正式正规化。如果没有一个法律去强制入园，所以小朋友们呢，他们要接受所谓的幼教，完全取决于家庭的条件跟意识。当然，我们知道些城乡的差距，贫富的差距，也在无限的扩大，所以这往往会造成许多郊区的小朋友呢，他们并无法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幼教的环境。如果不是义务教育呢，政府对私立幼儿园的监管也相对是较弱的，它容易出现说教育质量不一的问题。教师资历不规范，教材缺乏统一的标准，所以幼教如果未被强制列入国家职责呢，通常政府也不会优先的投入足够的一些财政资源，所以公立幼儿园数量不足，所以普遍性就绝对的是弱了。所以我认为说还是要一个比较正当的一个方式是说立法，让它变成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幼儿教育，就是从小学6年到中学的11年，可能增加多一个3年的一个幼教，让每个小朋友他必须强制在3岁到6岁之间必须要进入幼儿园啊，那个才是我认为说这是我们需要去着手改进的一个方式。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其实面对少子化和幼教的这个变局啦，有哪一些的国际经验或者是做法呢，是我们可以借鉴来参考，而且是适合我们马来西亚的？
其实一些国家呢，它在幼教方面它已经发展得很迅速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是中国的那
是。
些幼教的发展，那么人大会议已经通过了，就是在2025年6月1日也刚刚通过了，就是立法把它当做一个义务教育，变成他们的优质的一些幼教的环境呢，它会让学费方面它也相对的低，让学生家长
OK。
都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是说，像芬兰呢，哦，他就把0到6岁的教育纳入全民的教育的一个体系，不只是有个托育的功能，而是早期的一个学习的支持，所以老师的培训呢也极为的严格，可是相对的，他待遇也是很丰富的、丰厚的。在日本呢，在少子化初期就整合了所谓的托儿所跟幼稚园，成幼保联携型的一种机构。提高效率哦，减少资源的浪费哦，同时照顾教育跟托育双重目标。当然，新加坡它也设立了学前教育发展署 （ECDA） 哈，就是同一个政策，培训与监管，让品质与公平兼顾。所以，我们现在我认为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需要立法，它需要规范，就是说所谓幼教的一些所有的教师薪金啊，教师的培训啊，包括他们教材的统一啊这类的方面，它不会这样说，别有个别的做法，而是它是有个统一的做法，变成让更多人有好的衣服，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学子们呢，他们能够就是在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意识，说3到6岁他就必须进入幼儿园的一个教育，不是因为家境贫困，那就可能错失了一个成长的一个关键期。
而且其实我觉得幼教呢，往往都是别人很常去忽视掉的一些问题，就很像博士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就可能家长现在啊工作也非常的繁忙，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两个他们都有工作，所以变成他们就认为说啊，他就是一个托儿所，就是让小朋友们啊有一个地方待，有人照顾，所以往往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开始没有这么多人去重视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可能政府啊也没有特定的可能有一些做法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了，就包括说有一些组织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呼吁一下，就希望说他们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这个可能固定性的，让所有的这些幼教们呢能够有一个正规的培训。然后刚才也是有提到，我觉得这个课堂纲要等等呢，如果不统一的话，每一间学校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每一个小朋友出来的这个成果或者是发展的都会有不同的。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博士，针对这个课题，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我刚才要补充一点是说，国家对幼教的定位不同
是。
的资源投入也会不同的。如果我们把幼教当做一个国家未来的个投资，而不是家庭的负担，那政策方向自然会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当然我还是认为说，少子化不是幼教的一个终结了，而是一个品质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起点。其实我们要从一个量的问题转向质的提升，我认为那个比较重要。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从托管中心转向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起点。我们也要摒除一种既定的一种刻板印象，说这个是女性的责任转向一种全民的一个公益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教育。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幼教行业形成一种被少子化吞噬的一个战场。我希望说，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它能够转型后成为一个发展社会的一个新趋势，那个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起点。
是，而且其实我觉
啊，
得
这是。
我们是要去看的是那种重质不重量啦。所以有时候每次看到这种少子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别人就会说啊，现在少子化的问题，那是不是影响到幼教的未来？是不是以后幼儿园就会慢慢的可能关闭还是怎么样？那我以后小朋友是不是都是从7岁才开始接触到这种学业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很像博士刚才所提出的一些正面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其实从小呢，我觉得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呢，也要有一些概念了，就是不要一直所谓的活在这个框框里面吧。因为以往我们的这个教育不同，那现在我们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也要做出一些改变的。那就是我们小朋友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年龄，他们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这个教育，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身心灵的发展，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不断的提升？那其实我觉得从小就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基础了。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也谢谢你今天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起点。教育的品质到底有多重要？在这里，谢谢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我们 TFN 听众朋友们。